为主做见证。我女儿今年32岁，结婚几年了，之前因为宫外孕后就一直怀不上孕，自从去年8月份有幸进入我们独处恩典群后，在陈牧师和玛利亚师母以及各位同工的带领下，我就开始每天为我的女儿怀宝宝的事情祷告，并且我向主耶稣求年底前赐一个健康聪明的宝宝给我的女儿。结果在接近年底12月份的时候，女儿突然把孕检报告发给我，说她怀孕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感谢主应允了我的祷告，哈利路亚，神不愧是垂听祷告又真又活的神。今天才来分享是因为昨天上午10:39，我的外孙宝宝降生了，7斤4两重，非常健康。关键这个宝宝太聪明了，太可爱了，神赐的宝宝太棒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下一个见证，我是25组平安姊妹，去年检查出头部有肿瘤，在医院治疗1年多，我经历了各样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体重从110斤掉到80斤，几度呼求主将我接走算了，可是主没有放弃我。23年11月底，主带领我进入独处恩典施工平台3群，23年11月21日进入25组，一进来组长就安排我做洁净祷告，紧接着又和喜羊羊副组长一起为我做先知预言服事，12月1日为我联系医治服事团队，12月3日医治服事团队的丰盛姐妹为我做医治祷告，短短的时间让我明白灵魂体的真理，也与主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咬住主的应许不松口。我们的主天父爸爸让他的应许彰显了，因他受的鞭伤我得了医治。今年24年1月25日去医院复查，医生告诉我头部的肿瘤已经从里面死亡了，中间是个空洞，只留下外面的空壳了。我听完几乎要跳起来，大声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阿爸父，感谢独处恩典平台，感谢医治服事团队，感谢25组的两位组长以及弟兄姊妹为我的代祷，天父百倍祝福大家。下一个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上个月月底的时候，我发现2岁半的女儿走路突然有症状出来，具体原因去医院检查拍片均没有结论，这让我极不平安，特别是因为我自身身体状况的原因，一种极大的忧虑总是放不下。虽然我也确认孩子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简单的扭伤，但是仇敌总是让我联想自己陷入忧愁，失去平安。我寻求小组长和教会医治服事团队的肢体帮助，这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特别是面对仇敌的搅扰，让我确认在耶稣基督里我有斥责仇敌的权柄。我宣告女儿是绝对健康的，并且绝不允许任何负面的想法冒出来，脑子里一有这样负面的想法出来，我立刻奉耶稣的名驱赶这个想法。感谢主，虽然孩子的症状没有立刻马上消失，但我就是祷告并不断确认女儿得医治的属灵事实，耶稣如何，我的女儿在世上也如何，在基督里她是神的义。上周带她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能看出一点症状，当我看到这个症状的时候，我就马上为她宣告，就在此刻赞美主，奉主的名宣告这症状不能待在她身上，就在此刻她要完全得医治，哈利路亚。周六下午陪她出去玩，她的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不见，她活泼可爱，行走充满力量，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伟大的天父爸爸。
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要是何等蒙福的时间， 主啊，谢谢你把接下来的课程的时间、空间都分别为圣，在耶稣基督的名里面。主啊，把我们所心爱的一切都分别为圣，在你的里面。圣灵啊，谢谢你自由运行在这里，完全作王掌权。主啊，谢谢你通过玛利亚，通过你自己的灵的运行，让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你的里面大大得饱足，大大得安慰，大大得启示。主啊，谢谢你，愿荣耀能力、权柄、国度都归于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感谢主。好，那我们开始今天这节课程内容哈。我自己很喜欢这节课，这节课就讲到了如何将在基督里的真理在生活当中活出来的第四节课。也就是说，玛利亚在福音根基课程系列里面会讲一些真理的一些教导，然后呢再去穿插几节课去讲怎么样在生活当中把这些真理活出来。因为有的时候一个人他如果只知道真理，但是它只是一个知识，并不是变成一个启示的话，它就很难在生活当中去活出来。但是当你知道说，我再去做见证也好，或者我再告诉大家是怎么样去结合当生活去活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知识不只是一个知识了，它能变成一个启示，然后并且你能够照着去行。所以主耶稣说，行道的人是如此的蒙福，是如此的有福。比如说，我们曾经讲到说，我们不再凭着肉体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对吗？那如果只听了这个真理的话，你就会觉得哦，我不会再凭着肉体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去活出来这句话啊，要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去着手。所以呢，在我们之前在这个福音根基的，应该是在第三课的时候就讲到是怎么样去活出来，结合生活是什么意思哈啊，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一起，在我们的这个真理的教导当中，真正的能够去活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道。然后今天呢，这节课呢是一个充满大能的一节课，就是依靠这个秘诀，主带领玛利亚经历了无数次的得胜。然后呢，它并不是一个多难的课题，我也盼望着大家不要在律法的眼光去看它，不是一个自我要求，而是一个启示，就是你知道你是谁，你自然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直接进入到神的话语哈。所以，你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应当寻求天上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的里面。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和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心。贪心就是拜偶像。因着这些事，神的愤怒必要临到那悖逆的人。你们从前在其中生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去除这些愤怒、恶毒、毁谤以及粗言秽语等一切的事情，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他的创造者的神像渐渐的更新，能够充分的认识主。这是我们的经文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哈。上节课我们讲到，我们的旧人和旧人的习情私欲已经死了，如今活着的我们是连接在基督这根基的全新的从神而生的生命。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当中无法结出坏的果子，基督的生命当中也无法生出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心这样的坏果子。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邪恶的心思意念不会出现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那就有恶的这种试探，那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区别是曾经在罪恶本性当中的旧的我们，是由罪恶本性的心发出的罪恶的思想产生罪的果子。比如说，曾经有人去占小便宜，对吗？别人多找钱了，他很开心。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他就不开心。没有人告诉他对错，他心里就是不开心，他心里就很纠结，我怎么办？我要不要去还回去？对不对？他不会开开心心的领受，觉得自己占了便宜。为什么？因为在我们里面是有全新的从神而生的生命了。那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重生的，已经脱离了罪和罪的本性。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神的公义了。所以，如果再在生活当中有罪的那些思想，我们要知道那不是出于我们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去抵挡他们，因为我们真的是一个试探。所以经上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如今全新的生命所适合我们的、适应我们的是那释放生命圣灵的律，不再是那些辖制我们的罪和死的律了。 对吗？这是我们在第二节课，就是在第七节的第二节里面有讲到的哈。所以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主的灵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因着主的灵而得完全的自由了。我们能够活出在基督里自由的生命来，我们也能够活出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能够去活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来，我们能也能够在基督里活出得胜的生命来，对吗？因为经上记着说：“感谢神，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全然的让我们得胜了。”还有个经文就是靠着带我们的主，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你会发现我们的得胜都是因着在基督里哦，都是借着基督，在基督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从来没有一个说是我们脱离了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还活出这样的得胜来，对吗？所以，我们这一切的丰盛都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知道我们全新生命的真正的位置是什么。第七节课的第二节里面讲到说，全新的生命是适用全新的律，就是圣灵的生命的法则。第三节有讲到是说心思意念的战场的得胜的手册。那么结合真理和生活，我们讲了心思意念当中的战场和如何分辨和抵挡仇敌的谎言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和框架，是因着我们根据不同的人事物发生的情况，其实解决方案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要去实践出来。我们在不同的事情要去有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神的话语带领我们不同的去走过，对吗？感谢赞美主。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不只是听道，而是行道，让这些道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发挥作用，你就越来越真切的能够感受到，你果真是神的儿女，你果真是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你果真能够是胜过仇敌，你果真与主是如此的亲近，是如此的亲密的联合，是同有一个基督的生命。感谢赞美主。那么经上里面有记着说，有福音传给我们，跟传给他们一样，只是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所以这里面有讲到，是说我们不只是听了，我们要去运用我们的信心去相信他。那接下来这句话讲到的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人，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却忘了他自己的相貌是如何。只有那个详细的查看那全被神自由之律法的这个上面，自由之律法其实讲的是神的话和神创造这个世界的律哈，不是说摩西颁布那个十诫哈，这个要区分开哈，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际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这里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不只是要去听到，你要相信，你还要去行出来，因为当你行出来的时候，那这个道就会使你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蒙福。如果我们看到有些基督徒，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相信，他觉得那句话是给亚伯拉罕写的呀，那个应许是给大卫写的，那个应许是给那个以色列人写的呀。不，圣经上所有给神儿女的应许都是给你我写的。我们要把这个爱聚焦成个人化，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因着你的信，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门的，都是是的，都是可支取的。所以我们会在生活当中去行出来，感谢赞美主哈。那么事实上，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可能还会发现有一些心思意念，我们知道了属灵征战，知道了心思意念的战场，但是会发现，哎，仇敌来的那些心思意念，为什么和自己的想法和意处不谋而合？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怎么样去能够去胜过这个罪的试探？我们上节课讲到的更多的是说，如果我们怎么样去学会分辨，对不对？那我们分辨有的时候，我们一听这就是仇敌的试探，那我们就会抵挡它。但是有的时候很难分辨，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自己的想法跟那个仇敌的想法可能不谋而合。比如说，对于自己的一些认知，对吗？可能更多的在凭眼见或凭着自己的感觉，而不是看着神的那个话语，对吗？或者说有那个疾病症状拉扯的时候，那可能总是想忍不住说，哎，的确是不是自己宣告的没有用呢？对吗？那这些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好判断的，但是有更不好判断的。那我们接下来去讲如何去胜过这些试探哈。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犯罪是被恶所试探，并且经上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如何胜过这个试探。就是我们当有了神的灵的那个启示，我们再去看那个圣经的经文，它就像活了一样，你会发现它不只是 告诉你去讲解说这个道理是什么，他还告诉你怎么样去活出来，怎么样去胜过，特别奇妙哈。我们一起去看这节经文。经上接着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是不能被恶所试探的，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引诱而成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他按照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你说，玛利亚这里哪里去讲到你刚才所说的？你看，他说不能被恶所试探，对不对？然后呢，又讲到了下面，我们一起去看哈。首先，这段的意思是说什么啊？人从来不试探我们，对吗？神从来不试探我们，那试探我们的是什么？就不是来自于神的，是那些恶人恶事恶的果子，也不是来自于我们的。那些被恶试探的人，因着私欲被牵引。那我想问一下哈，在基督里的你，现在还有私欲吗？可以开麦回答。
没有，
没有，
有，
没
有了，
有，没
没
有，
有，
肉体的
没有，
没有了，没有，
感谢主，好的，可以关麦
是
了。
不
那就
是
说
真
明
的？
之前大家的课都没白听哈。感谢主，在基督里我们没有肉体的邪情私欲了，因为经上记着说，加拉太书5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对吗？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被埋葬了。今天不会在你的全新的生命当中，他又半死不活的活过来，他被埋葬了，已经不存在了。刚才已经讲过了，就是如果一个人他还觉得他有那个邪情私欲，那个邪情私欲不是来自于你的，是仇敌的一个试探。但是这个试探不是来自于神的，是来自于仇敌的。但是当基督徒不会分辨，当仇敌拿着邪情私欲的心思意念来试探人的时候，他们以为这是自己的心思意念，他以为这是自己的邪情私欲，所以呢，他就像救人那样，他就顺着那些邪情私欲了，因为他以为这是他自己的。所以这就经上记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因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其实不应该再有这样的生命了，所以我们学会去辨别，那不是属于我们的。那解答是什么？解答是雅各就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听我慢慢道来哈，这就是这节课的关键，就是说，如果你知道所有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是从我们的神那里来的，神才是我们供应一切的源头，我们就不会再去顺从那私欲了，我们就能够去有力量去抵挡那个试探了。我们结合生活中的案例，让你更加的明白哈。就是我发现呢，大家不要用定罪的眼光去看我说真理哈。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每个家庭当中，其实主给我们的日用吃喝饮食，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你可以真的试试，你如果只是在吃喝日用上，你会发现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主赐给我们的的的确确是足够的，但为什么还有一些人他是欠债的，财务情况不好的，是因为曾经有一些基督肢体们，他因着那个罪的那个私欲，不是因着来自我们自己的，而是仇敌给他的试探。然后呢，他可能想去赚快钱呀，然后或者是因着那些情况，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他没有完全的信靠神，他就觉得说，哎，我其实还可以这样，是不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陷入了那个试探里面，就被偷窃了。我不是在说你们哈，我先说说我自己哈。这个其实我也讲过，就是玛利亚曾经买过一套房子。那天天气晴朗，我和同事闺蜜们一起聊天，她说她买了一套房子，是400多万入手的，现在涨到了700多万，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是一个在老小区，马上就要拆迁了。如果拆迁之后，这个房子还会升值到1000多万，所有业主都已经同意签署了，签署的率到98%了。然后我们所在那个城市呢，只要通过95%就能拆迁了，拆迁的比例也很可观。我一听啊，我好羡慕啊，就是而且他不只是跟我讲，他还带着我去那个小区里面去走。然后呢，还去看他那个房子。我先说明一下，我这个同事不是中介，他只是跟我分享他的喜悦。聊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哎，我当时要买这套房子该多好呀！现在700多万，是不是还可以入手呢？不是能涨到1000多万吗？那如果我算了一下这个拆迁的赔偿的这个比例， 我仍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就是我遇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真的是很真实的情况。然后呢，当天我就约了中介看房子，当天哈，我就买了。我买之前还跟主祷告，我说晚上8点，我具体记不得是7点半还是8点还是6点半，诸如此类的，反正我就跟主定了一个时间。我说如果业主还没到，就说明主呀，你不让我买这套房子，我就不买了。结果业主是8点05分钟到达的，我也忘了具体是8点03还是05啊，就好多年之前，太多年之前的事情了。然后呢，业主他就说他堵车，我一想就差这个5分钟，对不对？然后人家已经很努力了，然后我就想的话，这房子其实挺好的。哦，我想哦，主其实应该已经同意了。就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当有试探和诱惑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就会脑补，哎，主啊，其实你已经同意了。就是明明你跟主，我跟主的约定是说8点到，超过8点就不行。那晚了5分钟，我自己还给自己心里去做暗示说，哇，其实啊没有关系哈，就是只是差5分钟、3分钟，那人家的确堵车呀，对不对？但是我现在经历这个事情了，我才知道主就是守约是慈爱的主。什么叫守约？就是没有一点偏差的意思，对不对？好。然后呢，就因着这邪情私欲，玛利亚当天就买了那套房子。结果你们猜到了，那套房子现在已经赔了300多万了啊！虽然它曾经一度真涨到1000多万，是真的，但是它涨1000多万的时候我卖不了，因为我限售。等我能卖的时候，这个房子就正好就赔了300多万了。其实这个房子在赔100万的时候，主就给我一盟让我去卖。那个时候我在忙其他的梦，其实是在忙施工。我说的是真的。然后呢，我就没在意，我就觉得放一放啊，没有关系。等我放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就不是赔100多万，是赔了300多万了。那我奉耶稣的名，主会有超自然的补还的哈。我说的这个见证，是希望这些真实的经历能够给你们成为一种祝福，即使是一个失败的一个见证，但是主是不失败的，只是我跟错了而已。希望大家不要像当初的我一样被那些邪情私欲所引诱。我给你分析一下哈，我买这套房子的初心和动机是，别人买了赚钱了，我也想买。出埃及记里面清楚的记着说，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就是虽然这是十诫上的内容，我们如今因信基督，已经不需要再通过守十诫来换取神所赐给我们的公义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神爱世人的心，我们能够明白十诫是曾经神为了帮助他的孩子远离仇敌的试探而设立的。那个时候，神的灵没有降在他们的里面，他们还是在旧有的罪恶的本性的那个生命和那个罪和死的律当中。他们怎么能够去胜过罪的试探？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说想胜过就能胜过了，你明白吗？我们今天只要下定决心，我们有这个意志，我们靠着神的灵，我们就能胜过。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那样的全新的生命，他没有神儿子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神就告诉你不要去做那个事情，你就远离远点儿。这就是为什么主在那个时候是降下十诫的。那主降下十诫是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们，希望他们远离仇敌的试探，所以。我们今天虽然不用守十诫了，但是那些十诫是曾经帮助神的孩子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其实也不应该，现在也仍然不应该去贪恋别人的房屋，对吗？不应该贪恋别人的妻子、奴仆，然后占有他的这个产业。我买房子的时候，神给我的一切的指引都是不买，然而我被别人赚了钱而诱惑了。仇敌在我的心思意念里的追捧，我一会儿跟你讲追捧和骄傲，追捧和骄傲真的是那个基督徒的一个大忌。就是我还清晰的记得那个时候，我心里就想，哇，好棒啊！我买个房子就跟买菜一样，当天就买了。我穿着拖鞋跟别人聊着天，我就买了一套房子。天呐，我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骄傲的危害性是如此的大，我还沾沾自喜，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努力所得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很努力的上班，我忘了这是神的恩宠。我的眼睛所见的逻辑，都是用放大器所放大出来那个能赚的钱的数字的所引诱，就忘了经上那句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不要看错了，各样的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恩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经上还说什么？经上说，凡世界上的事情，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记住这句话。一定记住这句话：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上来的。我跟你讲，就是我3点都占了哈。肉体的情欲就是贪心，哎呀，我就特别想急速发财，我就觉得人家 一两年就是投入400万就赚了300多万，也就是说，对吗？赚了将近快一倍呢，对吗？眼目的情绪是什么？他带我去看那个小区，我看那小区真是不错，然后我把那个数字投入产出比那数字列出来了，我就觉得投入产出比很好。今生的骄傲是什么？今生的骄傲说，哇，我好棒啊！我买个房子，买个房子就像买菜一样，都快苦了，当天就买了，穿个拖鞋就把房子买了，对吗？就是你看我这3点，当时就全都占了。但是我当时根本就不明白，这就是我所说的，不是说那些，非基督徒或者说信主了，他不明白那些人他的日子过得就有多好，而是他根本就不明白他在遭受的投钱。所以呢，说到这里哈，你要想笑就笑，我分享这些是为了让你得益处，你能够明白我讲的也是，你要能开心也是一种益处哈，感谢主。然后呢，好多年后我又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当时看上了一套什么都好的房子，就特别特别的想买。陈木能做这个见证哈，我当时就想买到我睡不着觉，一晚上都跟主说：“主啊，我特别想买。”跟主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特别想买。”你如果垂听我的祷告，你就知道我特别想买。当管主要礼物的时候，我说：“主啊，这就是我最想要的礼物了。”我说：“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礼物。”然后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然后呢，我就用了一切我能知道的，用信心去得到，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的这样的方法，我用了这一切。但是最后心里其实并没有平安。主让我看到的异象是仇敌张开嘴要吞吃的样子，我就下定决心，我说不能再顺从自己的这样的想法了，我不能够再顺着仇敌这样去想了，我不要顺着他了，我要绝对顺从主的意思。就是我虽然讲得很轻描淡写，但是如果你体会到你非常非常想要一个东西，但是没有得到那种心情。那种试探那个拉扯，你就能明白我那段时间的日子其实过得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主让我想起来这句话了，就是一切的恩赐和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就想着主给我的就是最好的，主没给我的就说明我不需要。主给我的就是最好的，主没给我的就是我不需要，并且他认为这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所以我早已经不再纠结了，因为。所谓的急或不然的信心，就是我们做了一切我们能做的，但是我们要把主权交给主，我们仍然知道他是好神。不管凭着我们的眼见是对我们有益处还是没益处，我们都相信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神。然后呢，我就被主的爱融化到了，就是主就说他会给我更好的，我就说好吧，虽然我心里很不乐意，我就心里想着啊，随主吧。但是呢，我在异象中看见一个小女孩把一个心爱的小熊给到了主耶稣。主耶稣却在背后给他预备了一个超级大的一个大熊给他，超级大的，比我想要的更好哦。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特别理解我们。所以呢，主非常非常的爱着我们，他在我们里面已经放了那胜过罪的新生命和力量。我们虽然当时我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主不让我买，但是其实我后来看的，就是我当时一定要强买这个房子，我得需要把国内的房子去做贷款，但是国内的房子当它降价的时候，那个贷款那个比例你就要去补它，你知道吗？然后而且好多大面积那个去爆雷，所以我是走过了之后我才回想说，哎，还好我当时没有做这个事情。但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只是这个原因，主给当时给了我一个经文，他就是说有贪心的就像拜偶像一样，我那个时候。的确，主已经特别赐福给我们，已经有好多套房子了。然后我还想买，就像曾经我分不清自己是旧人还是新人的时候，顺着私欲我买了一堆衣服，很多衣服买过来连标签都没有拆。这里面有弟兄姊妹知道我说的是真的。然后呢，但是我却总觉得衣橱里少了一件的更好的。一到任何场合，我就觉得我应该还少一件衣服，我再去买一件。就像曾经分不清自己是旧人和新人的时候，我顺着私欲。我有一堆包，然后越买越贵，但就是总觉得还少了一个爱马仕的西游皮。就像曾经分不清自己是旧人和新人的时候，顺着邪情私欲，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美。那个时候我身高1米70，体重52斤，我现在多么希望我回到以前曾经那样的状态。但是那个时候我还觉得自己胖，现在我已经不觉得自己胖了。我那个时候除了 SPA、美甲、睫毛、运动、健身，脚踩10厘米的高跟鞋，穿着布灵布灵的衣服，每个月还要去正骨，特别疼的去保持自己的体态。然后却还想着要不要再去做个东北大拉皮、韩国小气泡，保持一下自己的青春容颜。直到主让我梦见，当我做完整形的那一天，到了天堂，天堂入口刷脸机不认识我。我说的都是真实的见证，这没有几个牧者是这么说自己，对不对？ 然后我就赶紧下去了，那个赶紧吓得放弃了念头。我说不行啊，我不能去做这个东北大拉皮和韩国小气胖，我不能够去做整容。我要整容了，万一我上天堂了，主不认识我了怎么办？我进不去天堂，我不亏大了。所以，但是主也就只能当时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说服我。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去跟世界上的这个文化和世人的眼光的束缚，就活得跟不是基督徒好像没什么两样。那个时候我周日去礼拜一下，就觉得人生就已经很圆满了，满足了，自己的义务做到了。我如果哪天我听了一首赞美诗，我就觉得我今天太圣洁了，对吗？我今天听了一首赞美诗，我太圣洁了。但是我却不知道，其实主能赐给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更好的。所以，其实主让我看到，这不是主流宝血。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降下圣灵，赐给我们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并且每天的与我们同行，所希望我们活出的生命。然而在那个时候呢，主怎么能够唤醒我们呢？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他怎么去唤醒我们呢？我们忙忙碌碌的就在那个世界那个律里面，在世界那个文化里面，他怎么样去唤醒我们呢？他怎样唤醒我？我可能当时都会觉得是律法。说你不要去做美容了。我在想，为什么不能不做美容？我现在还是拿着因着行为来称义吗？我为什么不能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没有那个启示，你明白吗？就是没有那个启示。但是主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来，主带领玛利亚能够顺利走过，他也能带领你顺利走过，他能够让你看到什么是对你最好的生命和最好的生活。他不是为了定罪你，他是为了让把那个不够好的小熊拿走，让你给你一个更大更好的一个小熊，更大更好的大熊。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还紧紧抓着旧人时的生活和价值观，我们其实就很难活出全新的生命，那种自由和旺盛来哈。所以，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喊：“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他的手脚都缠着布，脸上裹着巾。耶稣说：“解开他，让他走。”神已经赐给我们全新的从神而来的生命，然而我们也需要有意识的脱掉那些束缚我们的旧生命才有的东西。他不是说给了你全新的生命了之后，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们就享受这个全新的生命里所带给我们的一切的生命和祝福。他需要让你有意识的去脱掉旧生命里面才有的东西，这样你才能够活出来那全新的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走出来，对吗？那当我们知道，那些旧有的生命不再属于我们，我不应该再喜欢那些曾经我认为我很喜欢的，我不应该再去顺服着那些曾经我那个世界告诉我好的。比如说，我常讲的属天意志，曾经过去的心态是什么呀？心态就是一有病，对吗？先定罪自己，哇，怎么没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赶紧去打点滴，赶紧去吃药，就接受了这个病，赶紧去做手术，对吗？我不是说去医院不好，也不是说打点滴吃药不好。而是说，你在心里不要马上的去接受它，因为你虽在这世界，却不属这世界。你有全新的生命了，这个生命是胜过一切罪和死的律的，是你可以抵挡仇敌的谎言。你知道疾病只是一个谎言，当你去抵挡它，疾病必站立不住。如果你觉得你有需要，你想通过借助药物啊，通过躺在医院去打点滴啊，然后能够帮助你更加有信心啊，更加能够去度过，你也可以这么做。但是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你是谁。同样的，那我们讲到这个福音根基里讲到的，接下来就是在你的心思意念，在你的魂的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你曾经是这样的一个人，对吗？你曾经很喜欢的那些东西，你如果你告诉自己，其实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新的生命了，我不再喜欢他了。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不是陷入律法要求自己，你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真的不喜欢他了。这个不是一个自我催眠，这是因着在你里面圣灵的律带领你已经脱离一切罪的和死的律了。你知道玛利亚曾经在去，就是主在带领我去实际操练这个启示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是我曾经不喜欢在救人的时候，我不喜欢吃饺子，我不喜欢吃饺子。然后呢，我 那个时候我过年的时候，就在家人的引导下，就只是个3个5个，就很了不起了。然后呢，直到我在公公婆婆家住，他们特别喜欢吃饺子。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吃饺子，我很不开心。然后呢，就是公公婆婆就会给我做一些其他的哈，我特别感谢主给我个好公公婆婆。然后呢，但是呢，后来主就启示我说，你为什么不爱吃饺子呢？我想我为什么不爱吃饺子呢？我就觉得我从小就不爱吃饺子呀。那主说你现在是新的生命了呀。哎，我想我是新的生命，那我吃饺子试试吧。我就发现我吃饺子越吃越好吃。然后我还曾经觉得我不喜欢吃蔬菜，我就只喜欢吃肉。嗯，因为我是北方的姑娘哈，我就觉得我是北方的姑娘，我就只喜欢吃肉，我不喜欢吃蔬菜。后来主就跟我说，他说你尝尝蔬菜其实挺好吃的。然后我尝尝，我说哎，好像是挺好吃的。就当我更多的去顺服主的心意，我就会发现我连饮食的规律都能够改变，就饮食的规律都能改变。也就是说，在你的里面，因着有那个全新的生命的那个律，赐予生命的圣灵的律，所以你能够活出新造的人。或者说，有些人他会认为说，哎，他自己一直就是很内敛的、很自卑的，这样的标签是旧有的人。你不是自卑的，你不是比别人差的，你不是贫穷的，你不是不好的那一个。我记得玛利亚在曾经的时候，我去参加任何的大会的时候，就是行业的一些会议哈，当时去那个演讲的时候，我去之前我就先祷告，你知道我做什么祷告呢？我做祷告，我说，哎呀，我说主啊，你让他们都别来，就是别来，人来越少越好，因为我就特别怕我紧张。然后呢，我每次去上台的时候，我就看，哇，感觉这个那个会场今天来的人不是很多，哇，好开心，好开心。但是我现在在耶稣基督里新的生命，我每次讲到之前，我说主啊，你带他们来，你带他们来，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所以你真的是要把这个道去活出来。那个新的生命不是在你的里面去告诉别人说啊，我已经有全新的启示了啊，我有来自于从神而生的基督的新的生命了。你告诉他。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大的益处，你自己活出来才是真真正正对你有益处的。你曾经怎样定义自己的标签，拆毁，去拿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新的标签来，然后记着，不是在律法当中，而是在主的带领当中。我们继续讲哈，经上接着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刚才讲的这淫乱呀、污秽呀、邪情呀、贪婪呀、这些，就是。里面也包括说不要说谎呀，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这里面讲到说，这些以上的是属于我们救人和救人的行为，我们要去脱去它，就像脱一个外套一样，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穿上新人，因为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了，我们就要穿新的外套了，对不对？这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的，正如造他的主的形象，就是主会慢慢的带领我们去活出来的。那还有个经文是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愚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的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就是咱们学了基督，却不再是这样了，对吗？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听过基督的道。领受了他的教训，学了基督的真理，我们就会，对吗？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和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就是我们会脱去这些，我们会在心智上焕然一新，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我们有神的性情了，我们有神的生命了，我们扎根在基督耶稣里了，对不对？我们照着基督耶稣里的根，我们就会长得跟。基督耶稣是一样的，对不对？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赞美主哈。那么主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圣洁、纯全、毫无瑕疵。活出这生命需要我们自由意志的选择，因为经上说我们得救是借着恩典，也借着信，不只是有神的恩典。如果只是有神的恩典，我们今天就可躺平。就如果只是借着恩典的话，今天所有的世界上的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世人。完成了十字架的完工，他把恩典赐给了所有的人。但是为什么只有今天是只有我们，对吗？这些基督徒才是真正成为基督徒，才能领受到神的恩典，是因为我们有信，我们选择相信了。但这个信其实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而是神的恩赐。 这里是什么？讲的是什么？就是圣灵会带领着我们，随着我们不断的被主启示，随着被主光照，带领我们，我们一点一点的再去活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什么叫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就是你曾经不知道的，哇，你知道了；你曾经不知道属天意志是什么样的，你现在是知道了，哇，你就能够领受到这个产业了，对吗？其实这所有的一切，主耶稣已经随着他的灵已经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只是我们随着听到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活出来这道，所以它是一个渐渐的更新的一个过程。那不是说我们靠着自己努力的去做，而是说我们知道了有灵，神的灵的启示。我们就能够去活出来，听懂了吗？不是要自己定罪和陷在律法当中哈。所以如今借着主的恩典，在基督里，曾经在旧人时的那些兴趣爱好、人生观、价值观已经全然不同了。如果你还没有调整过，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想了，就是哪些是旧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哪些应该是新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你会发现你其实能够调过来的，因为在你里面就是喜欢真理的，不喜欢不义的。但是对于我那个时候，对于房子哈，我讲回来，就是我认为那是爱好，我并不觉得是试探，或者说我没有察觉到那是仇敌的试探，我没有察觉到那是贪心的试探。所以，当主带领我去胜过了那个试探的那个，就是贪心的试探的时候，我会发现不只是在那个房子上的那个事情起作用了。而是其他物欲对我的影响开始变小了，我对其他的物欲的抵抗力是如此的强，强到就是今天如果有我非常喜欢的房子再摆在我的面前，我不会像上次那样什么吃不好睡不好，天天走到哪儿都跟主去求了，不再是那样了。主不让我买，我就不买，因为我知道一切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来的，他会负责供应我，他知道对我什么最好，我用自己的方法。去认为多一套房子又怎样，对吗？我就算多一点钱就怎样，但是在新人当中，我们就会想，我们所有的钱财只是在银行账户里多几个数字而已，你不用它，它一点价值都没有。你只有把它用出去，但是我不是说让你这个倾覆所有去帮助别人哈，但是我是有这样的启示，我觉得只有把它用出去，它才产生价值。如果神今天赐福给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们就总是说：“哇，我还不够，还不够。”赐给了他多少，他都觉得还不够；赐给了他多少，他都不去留出，不去祝福别人，而是只是在银行账户上去更多的多几个数字的话，那神的国的这个钱财怎么样去流动呢？他没有办法流动。那神到底要使用谁的钱财呢？他给每一个人，这个人的钱财都是只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他怎么样去使用这些钱财呢？但是神国的钱财、祝福、恩惠都是流动的，都是有撒种和收获的率的，都是通过你去撒了怜悯，就是那些连续人的闭目连续，你撒了连续，你收获了连续，然后就流动起来了，每一个人都能够为其他人去做付出，所以这才是神国所希望的肢体之间的意义和价值哈。当我们能够去胜过那个仇敌了，你会发现。同样的那样的仇敌，在以其他的形式类型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们是站立不住的，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他了，我们已经有那个启示了，我们已经把那个神的话语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了，那个话语在你的一切境况当中，同类的境况都会起作用，都会起作用，所以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那慢慢，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操练了神的这样的话语，你会发现在那个方面。你有启示的那个方面，你就会有生命的品格格外的有长进。不管是你要去给人也好，或者说刚才所说的就是制服贪心也好，就是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生命的品格格外的长进。那下次再遇到同类型的仇敌的时候，你可能甚至都没有感受到有仇敌有试探，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拉扯你了，这个事情，你就安稳坐在得胜的宝座上。这就是平说的，他从来都不为财务忧虑。为什么？是因为在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这个品格就已经像一个护城河一样，就是像一个护城河一样，让他免于进入不必要的征战，更轻松地活出主所赐的丰盛和得胜的生命来，也更容易是神的荣耀。那么接下来，我打个比方，就比如说哈，比如说玛利亚曾经主给我启示说，不是为人做工作，乃是为主做。 我就会自我驱动的靠主想去做好。我不再是说这个公司给我多少钱我就做多少事，不是说我做到这个程度，老板满意了，我就不需要去追求更好了。我是能够自我驱动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我觉得不是为人而做，是为主而做呀。那长时间积累就会塑造一个品格，就是一个卓越的一个品格，就是对事情就想做得很好。那交给我的事情，我要去靠主做到卓越，靠主做到更好。当我们怀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不必要的仇敌的污蔑和试探，因为仇敌也不能白白的污蔑你。他是需要借着一些谎言，借着你做的事情的不足，借着你做了一些说了一些比较傻的话，对吗？他就放大这些谎言，放大这些话，让周围的人就看你说哇，你是有问题的。那如果你在职场上能够靠着主，能够寻求主的智慧去做得更好的话，其实能够大大的去降低仇敌的攻击和不必要的试探。当我们去做事情的话，想让神得荣耀，神也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和卓越，让人们能够看到并放大我们的品格，就知道这个人是可信赖的。所以，领导要有升职加薪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想到你，而不是说主让他想到说哇，你可以想到这个人，可以想到这个人，然后那个人就说不行不行，他曾经做了这个事儿啊，不行不行，他不可信赖啊，不行不行，曾经交给他的工作他没有做好。所以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在倚靠神的时候，主会希望我们把他交给我们的事情，按照圣经的道理去做好。那安德烈也曾经讲过，我加快速度讲哈，安德烈也曾经讲过，就是那个他有一段时间他没有钱了的时候，他交不起房租，交不起房租，他的那个房东就跟他说，说你既然交不起房东的话，那你过来给我打工吧。然后安德烈说好，然后给他打工去做什么？就是他那个房东是开一个照相馆的。然后呢，他要去那个洗那个照片，他洗那个照片，他需要保持，就是保持手干燥，他就是靠着主去祷告，让他手保持干燥。然后他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的手保持干燥，果然他就是再去捏那个是相册那个底板呀什么的，就不会有那个手印，不会有那个手纹。然后并且怎么样去摆放的时候，他也是通过主赐给他的智慧，就是改进了那个钢法，让那个老板更加省钱。主通过他成为了那个照相馆的祝福。所以那个照相馆的老板，因着安德烈是非常努力的，追求卓越的想去做好这个事情，在他身上看到了神的荣耀，并且希望安德烈一直给他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就经上记着说偷窃的不可再偷，反而要劳苦做工，亲自做有益处的事，好使自己有所得，分给有需要的人。有一些人他听恩典。我自从知道我这个讲道不是给人讲的，是给主做的，我就敢于讲你们不爱听的内容，但是可能会大大的对你们有帮助的内容。就是有些人他会觉得哇，我超自然的祷告，然后主就通过这人祝福我了，哇，主好爱我呀、啊！我就祷告主通过那个人送我点什么东西了，我很开心。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神给你最好的一个祝福，为什么？因为神给你最好的祝福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正循环里，进入一个正向撒种和收获的律里面。他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工作，然后能够有自己劳碌所得的，并且能够分给有需要的人。但是区别是什么？他不需要你再辛辛苦苦的去做这个事情了。就像安德烈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能够有来自于神的智慧，有神的启示。安德烈说，他即使到现在，他的手都是保持干燥的，以至于他后来就是经常有人去送他护手霜，保持手的湿润。就是你在你所做的事情上，你想着不是说我为我自己做的，不是为老板做的，是为了荣耀主做的，你就能够去脱离那个仇敌那些试探。听懂哈？就是主超自然的给我们的赐福，并不是主想赐福给我们最好的方式。就像我们培养我们自己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塑造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自己能够有能力去养活自己，并且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他并不总希望那个孩子总说：“爸爸，爸爸，你送给我点钱吧，你差派这个人给我点钱吧，你差派那人给我点钱吧，你差派这个人送我个礼物吧。”哈，爸爸，我太开心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你的爸爸是很开心，但是你的爸爸希望你能够因着你在，不管是给你的能力，还是给你的智慧，他能够希望你更多的去走进他那个撒种和收获的律里面，让你有目标的、有力量的前行，按照真理塑造好的品格来去做，这是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 因为品格就像我讲的，神的道是仇敌偷不走的，神给你的品格是仇敌偷不走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哈。继续讲回玛利亚，主告诉我胜过贪心的罪的试探了，我那个时候，所以在全新的生命当中结出了相应的生命的义果。给我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12章10到11节，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人，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经炼过的人，就是你一定会在生命当中选择相信神，去行神的道的。经炼过的人，那有了这些操练之后，我当时有另一套房子出租。遇到的一个租客一定要看家，付了定金之后，他刚住了几天，我们房子隔壁突然开始装修，对方就不想租了，要求我们退款。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按照人的意愿来说，根据合同的规定，我作为房东是有权扣除押金不退的，因为签约是在隔壁装修之前。但是那个时候心思意念里面有什么？说如果不强迫他租，那谁会租一个邻居正在装修的房子呢？如果退款给他，那邻居装修又会装多长时间呢？房子空在那里，我得收多少钱损失呢？一个月是多少钱？一年是多少钱？他如果装修半年的话，半年我会损失多少钱？就开始去算了，对不对？那么，就是因为经历过主的操练，我们知道，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因为各样的恩赐和各样的全备的赏赐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所以我知道了这个了之后，我就想。我不要再顺着那些想法了，我不要再依靠着自己了。主为我的产业负责，主为供应我负责，主为我全家负责。然后我就全额退款给对方了。当我全款退给对方了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神就给我预备了更好的一个租客。那个时候，我心里意念在签约之前，我就想，我要不要告诉他隔壁正在装修呢？我万一告诉他不租了怎么办？谁会租一个隔壁正在装修、噼里啪啦天天去响的房子呢？但是心思意念里没有想到，是说作为基督徒，我不能骗人呀，对不对？那我不能坑人呀。于是呢，我就想，哇，那我说服基督吧，坦然告诉他，隔壁正在装修，可能会有声音，你自己好好慎重的考虑考虑，你到底想不想租？就是天知道我说了这话下了多大的勇气。然而新租客非常爽快的说，没关系啊，我一点都不在意啊。新租客不仅一分房租的价格都没砍，还非常勤快地帮我把房子里所有的坏的东西都修好了，而且多年的合作从来不斤斤计较，房租也按时缴纳，从来不催促。你知道吗？当我们去信赖主的时候，顺服主，想要是荣耀主的时候，第一个受益的是我们。多少律法的人，他会觉得说，你天天让我为主而活，天天让我活出神的荣耀来，对吗？我天天都要为主怎么怎么样。当你有那个启示和那个经历，你感行出来，你会发现你自己是第一个受益的。多少小组长、同工，你们在服侍的时候，你曾经说：“哇，我是为主摆上啊，我要天天我要去为主去做做这些贡献哈，我这是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哇，你在服侍人的时候，那个组员所说的话语把你给服侍了，对不对？当你去服侍人的时候，你本来是觉得你本来挺没有力气的，对吗？你有一些什么症状？你奉耶稣的名斥责这个症状，不止他好了，你也好了。当我想要去讲道的时候，我会写讲道的时候，我会发现，哇，主带领我在写讲道的时候如此的喜乐，原来喜乐是如此的轻省和容易。所以我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讲道。我和陈牧现在天天抢着去讲道，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知道顺服主、为主而活、荣耀主，其实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所以，当我们不断的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得胜的秘诀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不是求我们自己眼见的益处，而是以荣耀神、按照神的意思行。简单来说，就是为主而活。这会带领我们超越一切罪的试探，进入那全然的得胜。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大能的启示，也是活出蒙福的得胜的一个最短的路径。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人。我们可以今天不再用为自己而活，因为那寻得自己生命的要失去生命，那为敢于为主耶稣失去生命的，他一定会得到丰盛的生命的。我如果不敢把那个钱退给那个人，对吗？我可能就会想着说。 你既然签了啊，你就得住到底。你那个隔壁装修又不是我们家装修，对不对？你就住到底吧。我就会强迫他，我强迫他，我每个月的租金也少，我天天要耗时间去要去强迫他，对不对？然后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难受。主说他是柔和谦卑的生命，他希望他说凡担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什么叫柔和谦卑？柔和谦卑，谦卑不是说我很谦虚，谦卑是说我知道我要去顺服神，我知道神的计划总比我更好，所以我就会能够进入那个安息，因为我选择相信我的神了。生命当中有太多的事情，当我们想凭着自己去抓去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难进入那个安息。你即使有全新的生命，你也会发现生活很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没有进入神的那个律里面，没有允许我今天活着，我不是为自己而活，我是为着基督而活。我为着基督而活，神就能为我所有的益处而活。我们为着基督而活，神就能够为我们所有的益处而活。我记得在敬拜的时候，主说：“当你在向天上撒种的时候，我必要在天上向地上为你去撒种。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撒那个种子是我们自己靠着自己手抓去撒那个种子好，还是神来为我们去撒那个种子好？神是在荣耀之余去撒种，和我们在地上撒种，那个土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个信心那个程度和对那个不信是完全不一样的。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使我们富足的，并不需要加上任何的忧虑。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启示真的去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会有很多神迹启示的。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事工里面有一个姊妹，她有讲到，她说她那时候刚信主，对主有个特别单纯的心。然后呢，她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的，她就是想她能做点什么呢？她就去刷厕所，她就去洗厕所，她在那个地方就是去洗厕所。结果洗着洗着就遇到了他的波阿斯，对吗？我知道你今天在听这篇道哈，就他就遇到了自己的波阿斯，他不是在靠自己的抓，说我今天算我今天多赚了多少钱，我今天少赚了多少钱，他就有一颗单纯的心，那颗单纯的心就是我们爱的初心，就是我今天是为主而做的，我相信他会供应我。主就让他遇到了他的波阿斯，他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不是斤斤计较，今天多赚了点钱，少赚了点钱。那同样的，咱们施工里面也有一位姊妹，那个时候，对吗？因着怀着自己的初心，那个时候是还在线下的地方的教会，是吧？然后呢，就去做接待。不是说我给了你多少钱，你去做这个事情的，就是我就是想为主做这个事情的。主带领他们产业不断的经历富足，如今也是衣食无忧。所以真的是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启示去看。我们敢于做，是因为我们相信神能够照顾好我们。那么，约翰福音5章30节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主耶稣说：“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主耶稣在地上，他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然而，他只求那差他来的意思，也就是父的意思。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永生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活着。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不是照着我自己的意思行，我是照着父的意思行。他希望那些吃他肉的人也是不照着自己的意思行，而是因着他而行。同样的，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父啊，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他让我们看到如何与神同行。那么这五句经文哈，有什么启示？第一个，主耶稣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父而活。他所做的一切的决策都是照着父的旨意去做，他不是在求自己的益处，他行的事情是照父的心意去行。他知道父爱他，他也愿意去讨父的喜悦。这个讨父的喜悦不是一种交换，是因着我知道神有多爱我，我就是喜欢我的神开心，对不对？你今天为什么要对你的丈夫、妻子好呢？你为什么要对你的孩子好呢？你对你的孩子好，是因着让你的孩子以后能对你更好点吗？还是说你对你孩子的好，你孩子笑一下，你就觉得你浑身都融化了呀？同样的道理啊。主耶稣希望你我 也是能够跟他一样，让我们这些信他的、属他的人也因着基督而活。所以主耶稣说，让我们是合而为一的，这个合而为一以基督的心为心。我接下来好好的讲一讲哈，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就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头说往右行，身体就说我要往左走，这合而为一就是突然的一种样式而已。然而，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的，让我们与主合而为一的，不只是样式，还有心，有他的那个心意在，有里面那个生命在。所以，我们就能够不求自己的益处，是照着基督的心意而行。那些我刚才所说的，他说他是属于基督的，但是他没有求基督想要做的事情，他都是在求自己的益处。那以赛亚书里面主说，这些人嘴上亲近我、尊崇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拜我不过是遵行人的人定的规条。所以我要再次去行奇妙而无比，是使他们震惊，让他们能够去回转，回转能够与基督的心为心，对吗？那么第三个是什么？为主而活，事实上是允许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的样式来。当仇敌魔鬼去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一个饿了40天的人，完全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的人，我这里讲他是人，是因着经上记着说，神不试探人，也不被试探，所以他在这个受试探这个过程当中，是以100%的人的形象来去给我们去做一个完美的一个示范的，就是在地上如何去胜过魔鬼撒旦。对于一个极度饥饿的人，仇敌让他把是完全符合耶稣的诉求和需要。当一个人穷的感觉都自己快过不下去了，我就看网上突然有那种 APP 和那种诈骗，就说你不用还款了哈，我给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方法和投资，有全新的政策，对吗？你只要做了这些事儿，对吗？你就能够马上就是不用再还款了。你说有几个能抵挡得住呢？有一个婚姻家庭快要破碎的情况，如果有一个什么心理医生啊，或周围的狐朋狗友哈，不好意思，我这么说。就告诉妻子说，你要变得再好看一点，你就能挽回你丈夫的心。然后呢，他就给他介绍说，你可以去做这个整形医院，你怎么样去挨饿减肥？你说有几个女子能抵挡住呢？我觉得我也挺难的，但是我奉耶稣的名，我能抵挡住哈。所以你这么有的时候，有一些试探，就是感觉是一拍即合。但是耶稣基督是如何抵挡的？耶稣基督是说他在求神的心意，说我不是为着自己活的，我活着不单靠食物，我是靠神口里的一句话的。耶稣基督是怎么胜过的？是照着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去行。我要顺服的是神，抵挡的是魔鬼，是靠着我为主的缘故能够失去生命的。我相信我的神必让我得到生命。所以，奉耶稣的名，天父能够让你我听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玛利亚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为主而活，以基督的心为心，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乃照着基督的心意而行。这会帮助我们胜过一切罪的试探，这也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最大化活出基督的方式。圣经上把神的儿女比喻成神的器皿，就像主耶稣基督也被称为神的羔羊。我并不认为这是被小看了，乃是神拣选我们，能够使用我们的一个荣耀。很多人就是说，哇，我一定要是成为神的儿子，我就是被神宠爱的，我不能够接受我是一个神的器皿，对吗？就好像说我的启示大，我只有是儿子这种启示才是真正的大。我要说我是神的器皿，这个启示很小。你有没有看到基督耶稣被称为神的羔羊？基督耶稣是把它当做一种荣耀的，即使在启示录当中去翻开那个卷轴的时候，他说看那神的羔羊。如果今天说看那月月，对吗？你是神的器皿，你会不会觉得是一种荣耀？而不是说，哇，我应该是神的儿子啊，你为什么管我叫神的器皿？我为什么要为主而活呀？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启示。瑞丽，我跟你开玩笑呢哈。主不只是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和全新的心，就是灵。主给我们的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包含着内里的新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心和他的心是真的愿意甘心情愿合而为一的。外在的形式是什么？外在的形式说我是有基督的心为心了，对不对？我有神的权柄了，我有了一切了。但是一个人他仍然为着自己而活，他拥有的基督的心就是一个外在的形式。比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结婚了，按照形式，按照真理来说，他们已经合而为一了。 但是，我们的心里内在的新的生命是什么？什么叫做真正的合二为一？是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真正彼此相爱，不只是领证了，不只是主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了。你要让在这个全新生命，你是真的跟基督联合的，你真是以头为头，不是说我们想去哪儿，而是说主啊，你今天差我去哪儿？当你知道我们欲为主，合二为一，它是一个启示，一个生命，你能相信神能够完完全全照顾好你，他照顾好我们，比我们自己要照顾好，我们要更好。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彼此相爱，不只是有个结婚证，而且是真正的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理想。就像陈牧所讲到的那样，对吗？你们有共同的银行账户，你们有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追求，那个才是极好无比的。我们今天拥有了基督耶稣的爱，我们有了基督耶稣的灵，拥有了基督耶稣的生命，拥有了基督耶稣的公义，拥有了基督耶稣的智慧，拥有了基督耶稣的产业，拥有了基督耶稣的权柄，拥有了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我们有了他的性情，有了他的心意。如果我们拿着这一切，只是说我为自己而活，我生命当中有更多的神迹了，我的财富要更多的猛涨了，对不对？然后我的孩子更好了，对吗？他有更好的大学了。我不是按照神的想法，按照神的目的去活，而是按照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去活。我不相信你拥有了这一切，能够活出主耶稣所赐给你丰盛的荣耀的生命来。哦，你们会不会不喜欢我呀？但是也没有关系。但是那和就是结婚了之后，两个人不把心往一块儿使，没有共同意向和目标，一个主耶稣想的是天上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想的是地上的事情。我们真的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吗？这不是定罪，而是唤醒，是启示。我们真的是当好好的思想。我想，玛利亚什么时候开始真正的蒙福，就是特别蒙福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跟主有这么活泼美好的关系，是我真正的开始与主同行。我曾经认为我与主同行是什么？我曾经认为与主同行就是我说的我周天去了。对吗？然后呢，我在唱几首赞美诗了，我觉得我已经与主同行了。我在听恩典福音，我觉得我一切太好了，对吗？我一切什么都完美，我不需要有任何的改变，我可以天天躺平，神就赐给我超自然的祝福，对吗？我去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想找那个世界上最好的那个工作，得最高的薪资，但是我不想有更多的付出，因为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去给我们的主啊。我觉得一切都听着都特别顺利的成长哈，但是我相信这不是恩典牧者想真正告诉我们的。当我真的知道，我今天不是离主很远，而是说我知道神在我的里面，我每时祷告他都能够听到，甚至说我没祷告之前，他就在那等着我去给祷告了，他就在那等着我去亲近他了。就是不要把这个变成一种律法的要求，而是一种亲密的关系，你能明白吗？是一种亲密的关系。我知道我今天所做的一切不是因着我自己的益处。而是主带领我差我做的，我会发现我不再担心我的未来了，我不担心我今天我多给别人点祝福，对吗？然后我会不会变得很穷？我没好好攒钱，我没有去上班，那主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再也不用过这种靠着自己的日子了。我不知道我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美好、这样的感动和这样的启示能够让你明白，但是我讲这些，我真的是希望你能够去明白，你今天是神国的子民，神要给你上好的祝福。如果你的手里是抓着，靠着自己去抓着那些小熊，你就没有办法手里去捧一个大熊。你可能从放弃小熊到拿到大熊中间是有个等候的过程的，有一个操练被装备的过程的。但是那是对你有益处的，那是仇敌偷不走的。那个就像一个建一个房子，当你根基打得越深的时候，你那个房子就能建得越高。你否则，你靠着自己的人手，你搭了2层楼又怎样？主耶稣说，只有那个根基是扎根在他生命里面的，才能够在风浪来了的时候，那个海也不能够去越过它，水不能漫过它，火也不能着在他的身上，那个风浪也不能把它吹晃悠，会吹倒它。主赐给你的就是这样的生命，你是需要愿意。去跟随，愿意选择去相信的，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也想相信啊，可是我相信不来呀，我不觉得主有多爱我呀，觉得不重要，你可以更多的尝试勇于的放手， 你放手的时候，就像玛利亚上节课讲的，你只要不晃，你就能够最快的到达对岸。经历试炼的人，主耶华必把那生命的冠冕赐给你。一个人，他就是在中间总是晃，仇敌就是觉得他有骗你的机会，他才总骗你。你会发现，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达彼岸呀？我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相信神是爱我的？不用相信感觉，先相信，先相信，看那个红海，即使没分开，先越过去，先跨过去。不管你栽种了之后收到的果子是什么呀？你觉得你可能用尽全力，主啊，我信你了，可是你让我羞愧了，没有关系，继续相信。神总有一次不让你羞愧的。当你经历那一次不让你羞愧的之后，你就会发现，主总是不让你羞愧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如何与他同行了。仇敌不能再胜过你了。那个谎言在你里面没有力量了。那个品格在你的里面已经塑造好了。奉耶稣的名，读春点施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将会大大蒙福，深深被爱，有被主爱的那个启示，并且能够去活出主所赐的丰盛的祝福。敢于把你现在所在乎的一切都交给主，看主为你去行奇妙美好的大事，不再相信那个仇敌对你的谎言了，有急迫不然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如此的爱我们，能照顾好我们，我们就敢于效法基督，为神而活，为基督而活。这样，基督的心的灵的那个形式，外在那个形式，和我们内在的追求，那个心和我们的心就真的能够合二为一了。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这才是主耶稣所说的以基督的心为心和合二为一的生命。怎么样合二为一呢？我们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真正与主耶稣基督合二为一呢？马太福音里面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谁能用一句经文回答我？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才在哪里。你如果希望你的心和主的心是合而为一的，不只是在于外在那个形式，你们的灵已经合而为一了，而是你真正愿意跟主耶稣基督的心而合而为一。用一句经文回答的话，你知道那是哪句经文吗？能够帮助你是，就是那个心是能够跟主是能够同行的，是合而为一的。用一句经文回答我，让我知道我这节课没白讲。”
你要积攒财
天
宝
上
在天
的，
上，
放在天
积
上的
攒
财宝是
财
不
宝
会朽
用
坏
来
的，没有虫子咬，也没有
各样的
各
恩
样的
赐和
恩赐，
尖锐
为将万事当做有损的，因
各
我
样
以
美善的恩
我主
赐，
耶稣基督为至宝。
一会儿给他放羊，
美善的恩赐
敬畏心，
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
基督在我里面
来的。
以主的心为心，以主的事为念。我
财宝在天上。
好的，好的。
以主多的心为心，
美善的赏赐。
我觉得你们讲的
恩赐都是从圣经之父那里来的，总是如何，
我也如何。好，你们讲的都很好，也都很对。我才发现哇，的确是有很多的圣经都能够证明这一点，对不对？但是，我结合我今天这节课里讲的，用一句经文回答的，就是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我们的心怎样？你把这两个经文去。合在一起啊！我们的心怎样能够跟耶稣基督的心是合在一起的？主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你知道你的财宝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的心一定和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你认为你还是需要自己来去手去抓，自己来去做。自己，你的财宝是在房子上，你的财宝是在孩子上，你的财宝是在那个其他的一些产业上。那么你的心就在哪里？当我们以为我们的财宝是在股票上，那个心就在那儿了。主耶稣为什么不让我买比特币？因为他害怕我那个心是在比特币上，因为他总是高低起伏，我的心可能就跟着高低起伏，对吗？谁能做到说自己的产业放在那儿，放比特币那儿放了很多，他比特币升降的时候，我能够是不为之所动？我怎么做到？我能做到就是我先不买它，但是我知道我的财宝。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我一切问题的解答。我跟随着主耶稣基督，他来负责我所有的生活，他来负责我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跟初代使徒说：“你们出去的时候，衣服也不用带多带几件，对吗？那行李也不用多带什么啊，你们就出去走。为什么？因为他为了让初代基督徒保持知道自己的心到底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在外在上。他不是想让基督徒。”去像苦行僧那样去生活，不是的，他是想让这些人 免于进入不必要的试探里面。同样的，我们今天也是，主要祝福我们，因为那是他已经所赐福给我们的一切的产业，他比任何人都希望我们所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丰盛祝福，他都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了，他还不想让你富足吗？但是他希望你的心是在他那里，当你的心在他那里，他才敢于把所有的祝福更多更多的去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今天我的心是在比特币那里，比特币有更多的产业了，我只会跟基督越走越远，对吗？但是如果我能够做到，不管我有多少的产业，我今天都是跟随着主的，主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对吗？主让我把钱给到我，让我能够去祝福别人，我敢于去祝福别人，主为什么不把钱给我？我还用天天跟主说，主啊，你求我你多给我点钱吗？我不需要。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示哈。那么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说，因此你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要像我那样，也在一切事上使所有人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求多人的益处，好让他们都能得救。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同样的，保罗也继续在讲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就是知道主多爱我们，主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就能够也敢于为不为自己而活，而是让基督的生命通过我们活出来。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他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就是行动正直的人呀，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何况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完工，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已经给了我们了呀。感谢赞美主。最后一个彩蛋哈，就是下面讲的哈，为基督而活是允许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为基督而活是允许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他自己。有的时候我们未必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主是好的。有的时候看起来未必是我们觉得我们得益处，比如说主让我去送一些礼物去给别人，对吗？我可能看起来并不觉得那是给我们得益，给我们自己得益处，但是我允许基督通过我们活出他自己。反而即使我在我不明白的时候，在我很小气的时候，因着我顺服主了，我就不故意的去触发了撒种和收获的律，主就借着这样的撒种祝福给我更多，你明白吗？你知道为主而活有多么美好呢？就是我即使不明白很多的真理，但是主仍然能够因着让我顺服基督，能够有很多的产业和祝福的彰显。这也帮助了我们，我们知道一切的恩赐和美善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我们就能够转变自己的焦点和关注度，从我们眼前还未得到的忙碌和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的愁苦当中去脱离出来。因为我们知道供应我们的是神，为我们解决问题的是神。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宣告，我也不是说我们不要去啊，去使大山挪开，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焦点是在哪里。这就是说我们要思念的是天上的事，不是地上的事。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被隐藏在神里面。最后用一句话哈，实际上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如此判定，既然一个人替所有的人死了，所有的人就都死了，基督替所有的人死了，好让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却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主是希望我们能够活出就是替基督而活的，让基督能够通过我们活出他自己。感谢赞美主啊。好，我们最后课程我们做一个宣告哈，大家可以一起来宣告哈，大家一起跟我发自内心的宣告哈，有部分是引用库里的一个宣告的内容。我奉耶稣的名，我是神的儿子，我是魔鬼的主人，我是人的服侍者，耶稣住在我的里面，已经不再是我活着，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与基督耶稣是一起的，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的里面，耶稣基督的话语就在我的口中，我所说的都是耶稣基督的话语，耶稣基督的话语就必然全然的成就。我做基督的工作，基督的工作必然成就。我为病人按手，他们就会痊愈，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以耶稣基督的名，这些就必会发生。我说新方言，我赶出魔鬼， 我说出耶稣基督的名，我告诉魔鬼离开，他们就必须离开，他们必须逃跑，他们不能抵挡我，我却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逃跑，离开我和我所在之地。魔鬼对耶稣基督的名战惊恐惧，我告诉魔鬼离开，魔鬼就必须离开，没有任何魔鬼，没有任何疾病，没有任何疼痛可以反抗在我嘴唇上神的话语。魔鬼不能够反抗我们，也不能反抗神的灵。我和我的家人都是健康的，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健康的，是强壮的，疾病和病痛必要离开，所有肮脏物的邪灵必要离开，仇敌的谎言完全的败落，我和我们的家人都是被保护的，我们是受祝福的，是兴盛的。我祝福那些需要的人们，我给予向我寻求帮助的人们，我奉耶稣的名，我拥有神的能力，拥有神的话语，拥有神的名，拥有神的灵，我们拥有的恩赐，我们拥有了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基督亲自通过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来，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让我们今天能够为基督而活，活出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来，健康富足得胜平安喜乐，以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就是如此成就了，阿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今天这节课结束了，我做个结束的祷告哈。
阿们。
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下这美好的话语和启示，主啊，谢谢你给玛利亚有勇气去把这样生命的道去浇灌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今天虽在这地上，却不属这地上，我们是属天上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寻求的是天上的事情，当我们与基督的心为心，我们自己甘心乐意的愿意让基督通过我们去活出他自己，主啊，我们就能够看到，主啊，一切的祝福恩典必会随着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而完全的彰显出来，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使这样的爱启示生命，大大的浇灌凡听到这篇道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主啊，也浇灌在读春点事工的每一个牧者同工家人小组长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在你末世坏来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必要去醒过来，知道自己是谁，主啊，并且能够活出主耶稣你的名，你丰盛的荣耀来，主啊，因为这是你十字架王宫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拒绝被偷窃，我们拒绝被蒙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得胜的，就是富足的，就是平安的，就是喜乐的，我们就是能够手有余力能够去祝福别人的，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谢谢主继续启示玛利亚和陈牧去传讲你的话语，按照你的心意去正确的传讲你的话语，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有耐心听我讲完哈，感谢主，
阿们，谢谢主，谢谢玛利亚牧师，
谢谢主，
阿们，
感谢主，
玛利亚牧师，
谢谢玛利亚牧师，
好
嘞，
玛利亚
牧师，
阿们，
谢谢玛利亚牧师，
阿们。